第九十集，第六十一节，混合力。至此，你全面了解了可以让你影响别人的八个要素，概括起来是这样的：一、合法力，你在社会上的头衔或地位所附带的权利；二、奖赏力，奖励他人的能力；三、强制力，几乎总是存在于感觉中，而不是现实中；四、感召力，投射一套自洽价值观的能力；五、领袖力，个性的魅力；六、专长力，其他人不具备的一种专业能力；七、情境力，由特定场合衍生的权利；八、信息力，你比他人掌握更多信息而具备的优势。花点时间在每个要素上给自己打分，不是按照你对自己的看法，甚至未必是真实的你，而是按照你认为别人会怎么看待你来打分。与你谈判的人在这八方面是如何看待你的？在每个方面给自己打出从一到十的分数，一分表示很弱，十分表示很强，理论上八十是最高分。如果你能得到六十多分，那对一个优势谈判者来说是非常理想的数字。你具有实力，同时又对谈判对手怀有同理心。如果你的分数高于七十分，我有些担心你在与人交往时或许过于咄咄逼人。如果分数低于六十，那意味着你存在一些弱点。检查那些让你得分较低的要素，看看你怎样才能让自己接近十分。当你回顾这个列表时，要记住，这八个权力元素也是对方用来威慑你，让你认为自己无能为力的手段。下一次谈判时，当你觉得局势失控，对方让你感到无力应对时，设法找出哪个要素在影响你，识别它将帮助你对付它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八种权力的特殊组合。首先从感召力、领袖力和专长力开始。优势谈判者都知道，如果你想主导谈判走向，这三者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。你是否认识这样一个人？他好像能轻而易举地说服别人同意他的建议。也许你有机会陪着老板去谈判，你发现他轻松自如地就把事儿谈好了。他和对方坐在一起，闲聊了十五至二十分钟，你感觉他们并没有谈什么重要的事儿。但在谈话结束时，另一个人说：“我们究竟该怎么做？我们是走顶级路线，还是选择普通的标准模式？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专家。”他令对方折服的力量是这样获得的：他在彰显自身感召力、领袖力和专长力方面做得恰到好处。感召力，我不会做任何违背你最佳利益的事，不管对我有没有好处，这样就建立了信任，对吧？领袖力，他有着讨人喜欢的性格。专长权力，你的经理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对方表明自己更懂行。当你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之后，你基本上就可以控制谈判走向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们的谈判已进展到对方几乎准备好接受你的建议的地步。好吧，他会说，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？他已经把谈判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你们一方。个人力量八个要素的另一个组合对优势谈判者来说特别重要，这些关键因素加在一起的影响力堪称势不可当。当一个人把其中四个要素集于一身时，他爆发出的能量将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们是合法力、头衔的力量、奖赏力、奖励他人的能力、感召力、一以贯之的价值观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偏离，以及领袖力、令人无法抵挡的魅力和活力。当这四者集于一人之身时，其效果是异常惊人的，无论他被用来做好事还是坏事。这就是阿道夫·希特勒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掌控德国的原因。他一直强调元首的头衔，元首，元首，元首。 他一直在强调奖励的力量。他反复告诉德国人民，如果我们这样做，如果我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，我们就会有很多收获。独裁的感召力永远不会偏离这一点。希特勒也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领袖力，他可以让数以万计的人如痴如醉地听他的演讲。凡事都有好有坏，好的一面是你们得到了约翰 F. 肯尼迪。每一位总统都拥有那个头衔带来的权利，每一位总统都能给予奖励，但不是每位总统都能自始至终地践行一整套价值观。这是吉米·卡特失败的根源，也是比尔·克林顿无法摆脱的包袱，因为他们似乎摇摆不定，最后又成了理查德·尼克松失败的根源。并不是每一位总统都能投射出领袖力，这是吉兰尔德·福特的短处。他具备了其他三个要素，且极其丰富，但他缺乏予以展现的个性。理查德·尼克松虽然才华横溢，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深受不讨人喜欢这一事实的困扰。我想这也是老布什没能连任的原因所在，特别是他紧跟在魅力无穷的罗纳德·里根之后出任总统，更显得黯然无光。约翰 F. 肯尼迪和罗纳德·里根都拥有这四大权力，这使他们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。看看贝拉克·奥巴马非凡的崛起，以及他在这四大特征上的评分有多高。如果你专注于发展个人力量四要素，你就能拥有那种力量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会看到你影响他人的能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要点备忘。一，按照别人在这些方面对你的看法，从一到十给自己打分。如果你的总分是60多分，这对一个谈判者来说是好的。二，这些力量的不同组合会产生强大的效力。三，感召力、领袖力和专长力相结合后的力量尤其强大。四，如果你在合法力、奖赏力、感召力和领袖力方面的得分都是10分，那么你就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。